今天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来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听说电影题目占据电影宣传的八成的效果，韩国一年放映的电影超过1000部。影片制作人对其电影名倾尽了心血，因此起名直到首映前的时候仍然煞费苦心。有的时候没有题目就开始试映会，从看电影的观众锁定的标题当中选择决定电影名，并且也有俗话说，韩国电影标题简短而明确就可以发行成功，超过1000万观众观看的影片大部分标题不超过5个字。外国电影是一样，影片制作者要选择又简单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题，例如大白鲨、金刚、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标题都是由一个词形成的，很好的表现出那部电影的特征。那么莫扎特传是如何呢？目前许多人知道这个题目引自音乐家莫扎特的中间名，但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莫扎特的中间名。即使知道，但是知道其意义的目前也是极少数。如此看来，这个标题是一个并不能引起人们兴致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最好的流露出了这部电影的特征，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题目了。阿玛迪斯是拉丁语，是阿玛雷跟迪欧斯合成的词，阿玛雷是爱，迪欧斯是神的意思，因此阿玛迪欧斯是神所爱的人。这部电影不是单纯的音乐影片，像题目的意味所说的那样，被神所爱的人是谁这样的电影，这是描述人们嫉妒神和他的恩典并他给予恩典方式的电影。电影的题目虽然是莫扎特的名字，但是这是与莫扎特同时代比他的才能低的安东尼奥·萨列里的故事。更进一步，这是描述世界上存在的众多的莫扎特和萨列里的故事。电影当中，萨列里是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宫廷作曲家，两个人的矛盾开始于莫扎特25岁那一年，为了演出到达皇帝的王宫，那一年是1781年，他的演奏结束轰动了整个宫廷，尤其更是令萨列里吃惊。那天萨列里知道了自己那么久的岁月向神祈求的才能，神给予了别人， 那个人正是莫扎特。对萨列里而言，莫扎特的才能就是被神所爱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莫扎特这样的一个证据。在第一个场面，萨列里不能克服罪恶感，用剃须刀划了自己的脖子，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不久之后，有一位神父来见他，通过两个人的对话，电影进一步展开。电影的前部分更仔细地说如此，神父走向萨列里的房间，他正在拉一个小提琴，他正在弹一个小钢琴。萨列里说，让我一个人静静吧。神父回答说，我不能放弃受痛苦的灵魂，你知道我是谁吗？那是无所谓的，神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于是萨列里改变了话题，说，你对音乐很了解吗？我知道一点，是小时候学的。在哪儿学的呢？我是在维也纳学的。萨列里说，那你应该知道这首歌吧，就演奏了自己作曲的歌曲。演奏结束之后，神父抱歉地说，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曲子，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曲子。萨列里说，那首曲子是他自己作曲的，然后又演奏了另一首。伴随着音乐，萨列里不知不觉间回到了担任宫廷作曲家的荣耀的时刻。演奏结束之后，他沉浸在掌声喝彩中，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神父，怎么样？这不是耳熟的曲子。神父明显流露出困惑的眼色。你说我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可以想起来的？我曾是欧洲最有名的作曲家，仅歌剧就写了40首，那这首怎么样？萨列里又开始演奏，这首好像是熟悉的曲子。神父的眼睛里充满了生机，神父开始跟着唱。尽管萨列里停止了演奏，但他仍然哼唱着那首曲子的后半部分，然后充满感动地回答说，是我知道的，是很棒的歌曲，但是不知道是您的作曲，不是我，是莫扎特的歌。沃尔夫冈·阿玛德乌·莫扎特，好像在嘲笑一样，中间的名字说得很费劲。老师是涉嫌杀人的那个人吗？神父的脸色突然变暗了。萨列里似乎陷入了沉思。他曾经是我的偶像。莫扎特从知道他名字那一刻起，就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离开过。我小小年纪玩耍的时候，他就在国王和皇帝面前，甚至在罗马教皇面前演奏。萨列里在记忆中回到了他的少年时代。是当我听到人们谈论他的时候，我就嫉妒他。不是因为这个坏小子天才，而是因为教他一切的父亲。我父亲对音乐并不感兴趣。当我告诉父亲，我真的想成为像莫扎特一样的音乐家的时候，父亲说，为什么？你愿意成为训练有素的猴子吗？父亲恳切地祈求神能够让他守住他的生意，但是这个少年他所献上的祷告是非常骄傲的祷告。随着年迈的萨列里的话渐渐平息，少年萨列里看着挂在墙上的十字架低头祷告，主啊，请让我成为伟大的作曲家。我愿用音乐来赞美主， 也让我成为一个受人称赞的人。请让我成为世上有名的人。请让我成为不朽的作曲家。当我死后，人们还仍然说着我的名字，仍然热爱我的作品。作为代价，我愿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奉守贞洁和勤勉，以及最深刻的谦逊来活着。这个祷告不久，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吃东西的时候死了，然后萨利里的人生都发生了改变。他终于成为了约瑟夫皇帝的音乐老师，成为了宫廷作曲家。其实皇帝对音乐是门外汉，但萨列里却不以为然，因为皇帝对萨列里的音乐赞叹不已。萨列里为神父说：“说说看，如果你是我，你相信是神应允了我的心愿，是吗？”我也信了。因此我过着施恩于他人的生活，每天好几个小时免费教学生。为了帮助贫困的音乐家，我和很多人围坐在一起讨论。工作，那是我生命的全部，人们都喜欢我，我也喜欢我自己。听到这句话，神父满脸红光。那时萨列里喜出望外地说：直到他来为止。他来的那晚，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他不是训练有素的猴子，他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他年仅4岁就创作了协奏曲，7岁就创作了交响曲，12岁就创作了歌剧。这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才华，那怎么可能呢？也就是说，他里面的音乐已经全部变成了作曲。他就是莫扎特，一个浅浅的浅薄的微笑，趴在地板上跟着女人屁股走的那种低级的人，怎么可能呢？神为什么把这么卑贱的人当作自己的工具使用呢？我总是希望的是要赞美神。神赐给我了这种恳切的心情，然后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为什么呢？萨列里知道自己所拥有的音乐的天赋不是来自于信仰。他看到音乐的天赋不是在他，而是在莫扎特那个没有信仰又很浅薄的人。于是他有很长的时间向神祷告，求神把给莫扎特的重新，求神把莫扎特重新送回萨尔茨堡。对他来说，神变成了拷问自己的。萨列里献上了至今为止最诚真挚的祈祷：亲爱的神，现在请进我这里，请你给我填满一首真正的音乐，能感受你气息的歌曲。因此请你让我知道你爱我，那我会把那首音乐呈现给莫扎特，然后把我的位置让给他。求你到我这里来，求求你。但这样的祷告也没有得到应允。萨列里因为对神感到愤怒，策划了阴谋，想要杀害莫扎特，并这样祷告：神作为你的工具，为什么选择了那么骄横、淫荡、邋遢、卑微的人呢？而且只给了我看得出来那音乐化身的才能呢？所以你是一个不义、不公平、无情的人。我发誓，从今以后我要阻止你。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干扰和伤害你的创造物莫扎特。 撒列里把挂在书房的十字架摘下来，扔进了壁炉的火里。他巧妙地利用了莫扎特的性格和他困难的环境，让莫扎特在写 Requiem， 也就是镇魂曲期间，因过度疲劳而死亡。撒列里离开神，成功地将童谣音乐家推向了死亡。与此同时，最终自己的人格也遭到破坏，在精神病院院以悲惨的死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电影《莫扎特传》的故事情节。今天经文当中也出现了一名撒列里。大儿子从田里回来，走进家里的时候，听见了作业跳舞的声音。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业跳舞的声音。大儿子也像撒列里一样，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可能的全力以赴，认真工作到连弟弟回来也不知道，一直待到田里直到天黑。当时在以色列所有的宴会都是晚上开始的，大儿子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到了很欢快的声音。本文中的祝乐是希腊语中的 symphonia， 在这里出现的英语单词的意思是交响曲的意思，意思是一起大声唱歌，还有跳舞的声音，希腊语是 chorus， 这里的意思是合唱的英语 chorus。 如果这个村子是首尔，那就是相当于首尔市立交响乐团和首尔市舞蹈团在这个家里进行演出。讲得更平民一点，就是电视台找到这个家，在这个家里使所有的军民聚在一起，召开了全国歌唱比赛。听到那个声音，大儿子惊慌失措，叫来一个仆人问为什么举办这样的宴会。仆人这样回答，27节，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这种情况就像弟弟二儿子成为莫扎特回来一样。这个仆人告诉大儿子主人举行宴会的事实时，说把肥牛犊宰了。虽然可以说是所有的村民们都聚在了一起，或者是说仆人从早到晚都在做菜，但是这里面说把肥牛犊宰了，这表示重新归回的二儿子的宝贵和宴会的丰盛是无与伦比的。过去曾说女婿来了就宰杀母鸡，对岳母来说女婿是尊贵的客人，拜托他好好照顾女儿的心情，毫不吝啬地宰杀了母鸡招待女婿。对农户来说，宰杀母鸡意味着不能得到孵出小鸡的蛋。这意味着放弃家里一个重要的财源。如果作为客人吃到了那家的母鸡，就意味着得到了最好的待遇。然后儿子结婚或者办花甲宴时经常杀猪，但是几乎没有人宰牛，因为对于农户来说，养牛的目的不是为了宰杀，而是让他们干活。一头牛能够轻松地做到壮丁几个人的分量。今天的经文当中，父亲对于离家出走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宰了一头很肥的小牛犊，因为对父亲而言，这个小儿子回来就如同死而复生一样，是无法与小牛相提并论的。 父亲对二儿子的回来如此的高兴，相反他的哥哥却愤怒到父亲劝他进去他也不肯进去，这样说，29-30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圣经中有未翻译的单词，大儿子开始讲自己话的时候开始用看看表示抗议，多年来自己像仆人一样用心工作，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用撒列里的表达来说这个大儿子的不满，就是说，我一直以为父亲爱的对象是我，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对象是一个很浅薄的二儿子。上次我说过，如果二儿子意味着税吏和罪人，那么大儿子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为自己的力量，而是以自己的行为为力量。路加福音18章中，耶稣提到了为了祷告上殿里去的法利赛人和税吏。法利赛人这样祷告，感谢神没有让我成为卑贱的人或税吏，我既没有做坏事又进食，也感谢神让我献上十一奉献。与此相反，税吏却无法仰望天空祷告着。一般犹太人都仰望着天空并举起双手祷告，但他却自认为没有这个资格。神啊，怜悯我吧，我是穷凶极恶的罪人。如果说法利赛人把自己作为力量，那么税吏这是以神为他的力量。他们两个下殿的时候，耶稣说，税吏倒算为义了。无论何时，正确的信仰，有正确信仰的人不是以自己，而是以神为力量。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像大儿子这样的生活就完全没有益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在过5年信仰生活之后，5年就跑到世上随意生活，再回来，神啊，求你原谅我，这样再过5年信仰生活，然后再5年重新出去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样的反复难道是正确的吗？当然不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下周再分享。29-30节出现的大儿子的抱怨不只是他的告白，作为基督徒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过一次如此的告白，甚至是在人生的每一个瞬间经常说这样的话，神啊，我的儿女为了考试合格有多么努力学习呢？可是神，为什么我没有合格呢？神，我比其他人早一小时上班，晚一小时下班，可是为什么这次晋级审查我被排除在外呢？却让那个耍手段的人晋级。神啊，不要总是说喜爱钱财是万恶之根，让我中一次彩票吧。 之后确认一下我是否努力生活。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的子女？为什么偏偏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为什么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是我的父母呢？谁都有类似的疑问。塞列里不仅是生活在200年前，如今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若不把我当作你的工具使用，为什么给我如此的心愿？曾经认为神对于我并没有做什么正确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所交托给我们要发挥的作用，有时看别人像莫扎特，自己像萨列里。然而电影《莫扎特传》的主人公不是莫扎特，而是萨列里。这个电影是通过萨列里的角度展开。1985年在奥斯卡电影颁奖仪式上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不是莫扎特的扮演者汤姆·休斯克，而是萨列里的扮演者莫里·亚布拉罕。今天是新年主日，正如新年灵四礼拜所说的，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根据诗篇18:1，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大卫的一生从牧童开始，到成为以色列的王画上了句号。他告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从牧童到成为王，表面上看起来好似没有不足，然而仔细查看大卫的人生，他的人生充满了不足。他没有得到父亲和兄弟们的认可，长期的岁月当中被君主又是岳父的扫罗追杀。扫罗王带着从全国各地选拔的3000名士兵，想要杀死既是忠臣又是女婿的大卫。大卫成了王之后，也经历了有波折的家庭史。后来由于子女政变，赤脚逃跑。大卫之所以成为大卫，不是依靠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也没有以世俗的价值观为力量，他只是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力量。神给了我们各自承担的作用，有时我们承担的虽然是主人公，却并没有突出。身在我们各自的生活现场，2020年，让我们在主里同被建造。唯有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的力量，在主里同被建造的人是唯有以耶和华为力量的人才可能。以耶和华为自己力量的，在主里才能够同被建造。不想在主里同被建造的人，以自己和世俗价值观为力量，如此以自己和世俗价值观为力量的人，就不可能在主里同被建造。然后为了在主里同被建造，只有耶和华神为自己力量的人，时间不是按长度使用，而是按照厚度来使用。唯有以耶和华神为自己力量的人，借着神的恩典，2020年每一天才能够编织成新年。我们来祷告。 天父，大儿子认为父亲是不公平的，为了耗尽父亲的遗产，荡尽人生的弟弟宰杀了肥牛犊，而他服侍父亲多年，却没有给他一只山羊羔，叫他和朋友一同快乐。有时我们也会这么认为，神给予他人很多，给我的却很少，认为神对我很吝啬，所以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所拥有的，有时认为相信世上的价值观更好。然而再次告白，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感谢神，今年给我们教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标语。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拥有的很有限，世上的价值观看起来很华丽，好像新纪录，却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满足。唯有以耶和华神为我的力量，凭着信心，让我们的脚步在2020年当中行动。今年一年，无论何种情况，只是以神为我的力量。让我们亲眼目睹我们的时间不是论长短，而是论厚度。让我们确认大卫所经历的岩石的神、山寨的神、高台的神、盾牌的神、拯救的脚，同样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如此，在我们所处的生活现场成为神的手和脚，让我们的2020年的每一天都成为新的一天、新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